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4月15号，台湾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蔡英文在找回自信、点亮台湾的提名演讲中，批评现任的国民党政府把人民挡在门外，自己关起门做决策，而政府错误的决策却由人民直接承担痛苦。他提出，2016年的选举不只是政党轮替，而是改变旧时代治理模式的一次选举。在两岸关系方面，他则表示将推动两岸的交流立法。蔡英文时隔4年二次参选，他的这些竞选纲领能否赢取选民的心呢？蔡英文如何补救4年前让他失利的两岸政策呢？如果蔡英文赢得大选，将对两岸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到两位来自台湾的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民进党籍的台湾立法委员林岱桦，林委员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前连胜文竞选总部发言人张思刚，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讨论。
首先呢，请林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呢，民进党又推出了蔡英文。那么蔡英文我们知道4年前他是失利的，那么这次又推出来，是因为党内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还是说民进党对蔡英文有足够的信心呢？
我想蔡主席目前是我们最好的人选，而且从各方的民调也显示，即使是跟国民党目前台面上有不管是有自己表态，或者是这个媒体上所点名的国民党的人选来讲，一一的比对，我们蔡主席还是在民调上是一直是稳定领先的所以我想经过我们民进党的一个执政，那包括再次的失去政权，那其实今天我们民进党再提，其实我们有很深刻的讨论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次执政之后继续的执政。其实这当中我们对民意的呼应以及民意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我想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从苏主席到现在蔡主席，在我们跟民意的一个以及社会团体的一个连结上来讲，我们其实是很公开透明而且直接有自信的对话，所以蔡主席会是我们民进党最好的人选，也是我们未来2016年台湾总统最佳的人选。
好的，张先生，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国民党内部对蔡英文这样的一个竞选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不是新闻的，事实上从大概2年前开始，大概已经蔡英文已经确定会继续代表民进党参选2016。那重点是说，他这一次的参选跟前一次参选的差异点在哪里？比如说像外界所关注的两岸政策这一块，那他这一次是能够更清楚的来表达他的看法，而且能够让外面理解跟接受。因为根据最近的一次民调看起来，大概也有38%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还不是那么明确，不是那么了解。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内的政策，比如说像是税改的问题也好，或是像一些年轻人的未来的发展，还有一些房产的问题，特别是房地产的上升造成大家很大的痛苦，像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蔡英文能够也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觉得对于在野党来说，说现在情况不好其实很容易，因为我虽然是执政党的成员，我是执政党党员，我也知道现在情况不好，但是未来谁有办法拿出有效的政策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那在这一次的4月15号的这个演说里面，我们大致上看还看不是很清楚蔡主席在的未来的竞选政策跟竞选的方向，还有未来他对于台湾的治理要带往哪个方向去。那也许选举距离投票时间还早，还有大概8-9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再看陆续看看有没有新的这个牛肉可以端出来。
因为我想直接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说从上次的大选到这次大选当中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这个太阳花的学运，然后后来我们又看到有这个5都大选结果出来是绿营跟这个台北市这边是柯文哲是5党籍的大胜，所以说在这个经历这些事情了之后，我们知道当太阳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黑箱福帽他们用的这样一个口号那我们看到蔡主席这次参选，他也再次强调说他一定会来做这个两岸的监督条例的执行，所以是说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他也讲了说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未来也不是民共的关系，所以在两岸关系上面，在两岸的经贸上面，他打算来怎么做呢？
我想对于呼应我们现在的民意其实公开透明 这个是我们蔡主席对于我们任何未来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原则，跟民众沟通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开而且这个透明。所以对于两岸政策来讲，其实是对于这个程序上的一个黑箱作业。从福茂来讲，他之前是透过这个国共论坛，然后再由两会，就是海基会、海协会的一个背书，然后呢，这个没有经过国会的一个监督，直接就要在行政院核准，所以这样的程序是引起大家的反弹的。那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黑箱的这个程序来讲，所以反映的就是民众因为公共政策的不透明而有对年轻人对他未来的一个担忧，所以引起了这样子一个太阳花的一个社会运动。那这个也更反映在我们这个上次的才过不久前的一个九合一的地方选举，那我想这都是民意的一个反扑哈。所以在未来两岸政策上，我们也是秉持公开透明，所以希望制度哈，谁来执政都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有很明确的这个法律可循，它的个程序是可以受民众监督的。所以呢，在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也正式的民进党正式的决议把这个两岸监督条例列为这会期的一个优先法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决心，公开透明，让任何的一个区域经贸的一个谈判，它不会只有这个在这个服贸之下，现在要谈判，包括未来要谈的这个货贸。放诸任何台湾目前未来要积极加入的这个经贸组织的谈判，我们都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法治程序下来让人民跟人民一起来打拼。
那张先生，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国民党方面的，当然所谓的两岸政策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我们知道这马总统也讲了很多年了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所谓九二共识应该是一中各表，但是我们看到像年初的时候，这个双向圆升旗的时候，升了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去遭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严正抗议跟指责。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台湾以这个所谓中华台北这个名义要加入亚投行，结果也是被拒绝了。所以九二共识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得通？所谓的一中各表真的有一中各表吗？
我想这个问题很大了，就要谈两个层次啊。第一个，中共外交部什么事情都抗议啊，只要是中华民国有机会在国际上露脸的，然后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主权、自己的主张的，中国外交部什么时候不抗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抗议其实我们不必放在心上。重点还是说对九二共识这样一个看法。目前来说，九二共识坦白讲是北京或是华盛顿这边还是台北这边共同的一个共识啊。那两个问题。北京看的是一个中国，台北看到的是一中各表，因为台北看到一中各表是说我的一中是中华民国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既然两边对一个中国的没有办法提出很好的定义，没办法互相也没办法接受对方的一个中国，那不然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各说各话。但是对于两岸之间有益的事情，比如说像旅游啦、交通啦，那不管是蓝绿，不管支持的蓝绿或是蓝绿政党，都会因为这样的有关民生的两岸的互相交流而获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要一起共同去做。好，这种低度政治的、跟民众有关的、跟互相的利益有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无限上纲到政治。我认为我是这样的看法。那至于后面说会不会谈到什么互不侵犯啦，或是和平协定啦，我觉得那个现在来看有点太远。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和平协议的基础是什么？是维持现状的基础永久不变。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大家两岸之间还是跟美国之间是没有共识的。
林委员谈到这个九二共识，我们看到四月十五号呢，蔡英文在他的这个竞选参选的这个声明中呢，对九二共识其实是不否认也没有承认，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九二共识呢仍然会是蔡英文在今后的这个参选中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认为是个挑战了。现在两岸关系就我们国内的民情，台湾国内的民情来讲，马政府他号称他在两岸的政策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可是在 ECFA 这个签订之后，整个经济的表现其实是不如他预期。那民众也没有感受到说因为我两岸的这个 这么密集的一个经贸的往来，那我们全民有受益，好，反而是在特定的财团、特定的政治人物上有得利，所以其实在两岸的关系上来讲，就一个政治层面跟经济层面来讲，这个对台湾并没有，目前民意所需来讲并没有那么大，我不认为它会在2016年跟2012年这两次的总统，在未来跟过去在相比当中，两岸的这个议题会是很具主导性，哈。但是蔡主席，其实我们党内大家的共识就是维持现状。好，这个现状就是我们不会去挑衅。好，那我们也不会去对于相关的一个政治上，我们会去对中国这边有做任何一些这个刺激性的言语，哈，就是维持现在的状况，哈。那经贸的关系能够在相关的法规面当中一些非关税的障碍我相信这个希望两方都能够提出诚意。那在这个政治上去谈这个两岸的关系，我觉得是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刚才已经提了哈。但在经贸关系或者文化的交流上，我就是叫现在的这个状况彼此去处理。但是现在民意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经济的振兴，好，这才是重点。在马总统他现在的思维是希望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崛起而来救台湾的经济，那现在这几年将近8年的一个执政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台湾只有自己本身体制要调整啊，变强了，而且呢能够呢多元的在这个经贸的网络当中啊，政府呢努力的跟我们民间一起来铺陈，所以我想这才是自己体制强，第二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经贸网络的一个多元化，这才是现在能够救台湾经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我觉得是现在能够维走的最高的一个原则之所在。
因为我加问一题，就是说因为你刚提到说所谓这个经贸多元化，我们记得2012年蔡英文参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台湾不是应该从中国走向世界，而是应该从世界走向中国。现在民进党的所谓的一个国际的经贸政策还是一样的吗？
是，我想蔡主席他的一个谈话当中，他也讲了我们新的一个经济的模式。那确实在我们非常积极的希望一颗蛋不要放在这个标准。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为这个已经证明是失败，而且有高度的危险性。所以如何把这个台湾相关的这个优势的产业能够呢积极的能够推销到这个全世界去，哈。那当然台湾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讲，其实在经贸还是占我们台湾几乎整个 GDP 的整个出口的进出口的这个贸易额啊，其实是占我们 GDP 的几乎将近80%-90%，所以外贸还是台湾这个每一个产业政府都要决心带着我们的产业打世界杯，好，这个所以是我们今天希望增强自己的调整自己的高附加价值，不管它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唯有转型找走高附加价值，然后在整个世界的网络当中呢，多元的政府呢多元的带着我们的业者呢出去打天下，我想这个才是正办嘛。
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来等待，不过在接听观众和热线电话之前呢，想听一下张先生对刚才林委员表述的这个民进党关于九二共识的这个表述，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说这个次的选举啊，这两岸关系重不重要，我知道民进党的朋友是希望降低它的重要性，民进党的朋友是希望把这个焦点议题放在国内的讨论，比如说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高涨的问题，但是总统不是地方首长，总统他最大的一个权责是在处理国际跟两岸，还有一些相关的国安，就是包含国防外交这一等等，所以这一块的能力才是我们今天选择总统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量，当然内部的治理也是考量之一了，但是这个毕竟内部的治理比较来说没有像国际那么复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国际外交这一块国际两岸这一块，我觉得到后来还是会被拿出来讨论，特别是北京跟华盛顿对这个问题十分的重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谈到经贸的，其实我也蛮支持，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放一个蛋的在这个大陆上，我们应该把产业外移，分散它所有产业的风险。但是有一点点， 困难，就是说，因为过去的15年里面，中国大陆是世界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你像很多的这个国际型的产业，几乎都靠着中国大陆的成长而一跃而上。比如说像德国的福斯汽车，它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话，它今天还是远远落后于丰田。但是因为最近20年的这增长，让它跟丰田之间已经处于伯仲之间了，甚至可能取代丰田全球第一的地位啊。所以在全球的大型的厂商都在往中国大陆去做投资、去做发展、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一个在国际分工产业里面是依赖大型的厂商在进行的，所以你很难不去介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现在只能说，是不是能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能够借透着其他的，比如说 TPP 啦，或是 RCEP 啊这种协议，能够让台湾能够参与是在里面，让我们的市场能够做到分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台面上是超党派的了。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在全球能够获得发展，我觉得是超党派，我觉得这一块是蓝绿可以共同合作的事情。
嗯，这两天也是一直看到好多台湾学者在讨论是否台湾应该站在大陆这个现在看来是一个经济巨人的肩膀上去继续发展。不过这个话题可能这个讨论可能会继续下去。
对，
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辽宁的常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常先生您好。
哎，好。我想，嘉宾啊，
嗯，
我想做一个中国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也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台湾，它不比像民进党那样说是台湾，那不可以。如果那样，就像习近平说的，那就可以了，地动山摇。我已经60多岁了。台湾不可以分割，它是大陆的，是中华民国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好的，谢谢辽宁的常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是我吗？
嗯，是的，请讲。
对，我想啊，就是蔡英文竞选2016，只要是台湾的人民的话，看清楚一点，他不会当选的。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前后有自己的执政理念。因为现在他始终看着美国人的脸色。作为一个政治家，说中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强大，说在未来怎样和大陆的话搞好关系。说你我们走民主宪政，说走的话哪两岸的话各走各的道路都可以，但是的话如果一个劲儿和美国抱团，只能给大陆带来更大的麻烦，比方说南海问题，这都是他需要考虑的。作为同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一个国家一个的话民族，应该的话在南海这些方面互相和大陆配合。各走各的路，也没有的话，大陆没有的话说武力平台的决心，因为的话同样都是骨肉相连，都是在的话和平对话、两岸共赢的情况下，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的路线。
好，
说蔡英文的话是民进党，始终的话坚持的话台独的立场，模棱两可，唯一的话呢，你将那个服贸协定。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先让您发言到这里好吗？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四川的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
我谈一个观点呢，就是蔡英文呢要真当选了2016的总统啊，千万不要忘记不能够台独。搞台独就是把台湾啊带入了战，带入了灾难。你们主持人和两位那个民进党的嘉宾呢、啊，我也奉劝你啊，你们那个观点我很不赞同。聪明的蔡英文，不管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要一个理性的一个政策观点和大陆共产党谈判，要必须统一。谈判以后究竟怎么成立国家，怎么领导，怎么能够由人民选举执政，我赞成这个观点。要说你要是搞那个台独，那就带上战争灾难。我也是一个老军人，农民出身军人，
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时间有限，就让您发言到这里。接下来请辽宁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嗯，请讲。
嘉宾好。那个蔡英文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应该放弃台湾独立，承认九二共识，也应该学习国民党，不统不独不武，但是呢要理直气壮的，不要像马英九那样低三下四的不统不独不独。所以说呢，他国民党现在为什么现在执政这八年越来越被动，就是因为他并没有说像他说那样不统不独不独，而是低三下四。所以说呢，国民党就造成现在被动的局面，给蔡英文造成了一个竞选那个总统的机会。另外呢，民进党如果当选总统了，应该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搞好互信，不要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高先生。我们最后请广西的徐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徐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喂。
请讲。
哎，是我是吧？
是的。
哦，是这样子的，是我就简单发表我的意见，好吧？
嗯，
我认为两岸统一可不可以搞联邦制呢？就是搞国外的那个比较成熟的联邦制，可不可以呢？就是大陆跟台湾是等于说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合在一起个主体。
嗯、好，谢谢广西。
大陆叫中华联邦共和国，台湾叫做中华民国，这样子可不可以合在一起呢？这样子在大陆国际上我们共同处理。
嗯，好，谢谢广西的徐先生。我们一会儿呢，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我们先请林委员回应一下，刚才好多个观众谈到了这个台独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两岸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一个观众说，不能台独，如果蔡英文上台以后，另外呢，蔡英文在这个独还是不独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就是没有清楚的表述。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对于台湾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其实民进党已经表述非常清楚了。那在整个我们党纲的这个严格来讲，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90年的台独党纲，另外是1990年，然后第二个阶段是1999年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一直到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所以说目前我们有到现在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其实台湾前途决议文跟正常国家决议文，其实它表述了一件事情，核心的问题，未来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民去处理，不管是要独或要统，这都是要在台湾人民的一个决议之下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好，那包括在之前美国的前总统这个克林顿有类似这样的谈话，好，当然他整个的逐字我并没有办法去记忆他，但是如果说台湾的问题绕过台湾的这个著名的意见来决定的话，这似乎也讲不通的。好，在克林顿的一个前总统，在美国前总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话语。好，所以我强调了，还是台湾目前其实现在的主流价值，好，我们一直讲到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就是民主。那民主就是这个当地居民他的表态，他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国家他未来要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其实就由台湾这边的住民来决定。这个是，所以对于有没有台独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过去了，而是在台湾的这个这个自主权来讲这个才是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
嗯，想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呢？
是，首先那个我不是民进党员了，我是国民党员，
是观众搞错，
观众有点搞错，没关系。这再来，我觉得台湾现在并没有条件去处理到统独的问题，所以马英九讲的不统不独不武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现状的最大化。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虽然我知道民进党有一些传统的支持者对这个 不太喜欢。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些像委员或者像一些民进党的开明派或务实派，基本上已经可以同意是中华民国是两岸三地政权最可以接受的一个叫做一个交集啊，一个交集。那我想蔡英文很清楚，他今天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他不是选台湾共和国的总统。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法理台独也好，或是这什么古决议文也好，基本上都是为了民进党的一个台独党纲去做解套啦，去做解套。因为民党他们必须面临到他传统支持者对于台独这个我觉得是基本教义派的台独这个理念要如何去把它化解。因为毕竟对多数的选民来说，中华民国还是大家共同认识的符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未来我也不觉得会出现说统独要投票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我短的不敢讲，长的不敢讲，我觉得短的在30年之内不会去出现投票说要改变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名称，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出现。所以与其花大家花脑力花时间花斗争在这个国号上面，不如说我们接受一种怎么样一个共识，在这共识之下我们大家彼此和平的相处，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对，张先生，我想再请教您，因为刚才林委员是解释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前途是由这在这个上面居住的人民来决定的，我们相信说其实在这个国民党立场也是一样，中华民国的前途是由中华民国的人民来决定的。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党的好像基础上其实是不是相同的？而且蔡英文这次在参选的时候，他也讲说很荣幸接受民进党提名参选中华民国总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如果是以这样子的立场来参选的话，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在两岸政策上是不是其实很相近的？
我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马总统他现在讲的这个不统不独不误啊，包括我们民进党在我们自己的党纲啊，或者是在陈前总统他讲的这个三不这个一没有，其实差别是在于民进党这边强调的是台湾的主体性，但是马总统这边，我觉得就我个人的，我纯强调我个人的解读，他会是在统一的一个基础上去来对于这个现状这个不统不独不，但是民进党这边绝对是台湾优先台湾主体性去对于现状的一个维持。
嗯，最后我们时间不多了，有一个问题呢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我们假设蔡英文在2016真的能够当选的话，那么他对两岸的这个关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先请张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首先讲一下，其实马总统过去在8年的任内里面，或者他竞选期间他从来没讲过中华民国未来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这种话语就应该都没有讲了所以我觉得统一这个选项基本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存在。那我觉得2016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基本上对于他的考验就是北京愿不愿意接受他跟他进行继续的谈判，而且去在这个现有基础上面有一些其他更延伸的一些发展方面，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挑战。
林委员呢？
是我想两岸的和平以及这个区域亚太地区的和平是民进党会的一项的主张我们也觉得在台湾也应该在亚太地区真的是国际的一个公民的一个角色，我们有一个绝对有要稳定的一个这样的责任义务在。所以我想对于目前台湾要2016年我们蔡英文蔡主席要争取这个总统，其实要难怪还是得安内啦。好，对于台湾目前对于这个经济的前进这个世代正义的问题、分配不均的问题，甚至在相关的主权流失的一些议题上来讲，我想蔡主席他会有很负责的来因应。好，所以我想内政的处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任何放诸世界各国，绝对要难外一定要安内。这也就是目前这个马英九总统他认为他是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他对于名义上他们的痛苦不愿意最以最急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最急迫的事情去面对，而导致他目前现在的一个窘境。即使他在一个两岸政策如何的阐述，但是经济状况除了数字没有办法呈现，民意也没有办法支持他。所以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是的领导人都是要对他的国民来做负责。所以未来当然我们也会很负责任的针对 的国内的一些相关的经济议题啊，包括这个相对的这个公平正义的一些议题，我们一定会很负责任的带领民众。但是对于这个国防外交来讲啊，两岸的一个稳定现状，包括这个国防啊，尤其我相对在国防上，我们国防预算绝对会提高到原来整个总预算的3%，这个是现在马总统他对于国家主权的意志，他并没有在他的这个预算在整个一个去呈现，所以这个都是已经民进党这个一定的一个立场包括我们的自制武器的能力如何在跟这个相关的欧美国家有一定的一个联系上，自制武力的人力上来讲我们也绝对会去加强，包括我们自己中科院相关的研发的技术，包括跟我们的产业链的连结这都是我们在目前在国防政策上有一致的党内一致的一个共识，这我相信在蔡主席未来的竞选过程当中也一定会很负责任的来跟我们国内以及国外的这个友人来做这个相关政见的一个分享。
那么关于这些议题，我们在下一个环节的讨论中也可以进一步的阐述时间关系，关于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参选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台湾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